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233页。
我们按照次序，今天要讲哥林多前书。
咱是照顺序在讲，今天多好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
听说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种的淫乱参外邦人中也无，就是有人有他的老爸母。
那个时代因为婚姻很混乱，所以可能，很多人都是不止一个，妻子。
那个时代婚姻真混乱，所以呢，一个大伯人可能有几个母。
可能有一个父亲，他有一个年轻的妻子。
可能有一个老爸，他的太太真少年。
后来他儿子，可能他去世之后，他儿子大概看这个继母长得很漂亮，就也把他收为他的妻子。
有可能这个老爸过身以后呢，伊的囝想讲这个因老爸母真少年阁水，所以就娶伊做某。
保罗责备这样的罪恶，
但是保罗责备这种的罪。
他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伊讲：“恁犹原自高，也竟然无忧伤，将行这种代志的人对恁中间赶出去。
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
我身躯虽然无伫恁遐，但是心伫恁遐，亲像我亲自甲恁同在，已经判断做这种代志的人。
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
就是恁聚会时阵，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主耶稣的名，并用主耶稣的全能，要将这种人交给撒旦。
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败坏伊的肉体和伊的灵魂，伫主耶稣的日子通得救。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
恁这种自夸是不好的，兼知影一出来干。会让整身都发起来吗？
很奇怪，他们还自夸，我不知道他们自夸什么。
我实在不知道他们哪会自夸，不知道在自夸什么。
也许他们觉得他们中间有很多圣灵的恩赐，
可能因感觉自己有很多圣灵的恩赐，所以自夸。
这是保罗在第一章讲的，
因为这是保罗在第一章讲的。
他们觉得他们能够又过这样的生活，很自由，好像也看见神的作为，
因为感觉讲，虽然阮过这种生活嘛真自由，阿妈哥会使有这个圣灵的恩赐，真好。
保罗责备他们，
但是保罗责备因，
他说：“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因既然是无假的面，应该将旧的假除到清，互恁成做新的神。因为咱判过这个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
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
所以咱守这个节，唔通用旧的假，也唔通用恶毒邪恶的假，只有诚实，真正的无假饼。
这个逾越节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发生的事。
这个判过节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时能发生的代志。
很多人都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现在人拢知影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们离开的那天晚上，就是逾越节的晚上。
因离开迄天暗时，就是判过节的暗时。
他们把血涂在门框上。
因将血给抹在这个门框。
天使就灭命的天使就越过去，他们就得蒙救赎。
所以黑白白抬死人的天使就判过去，无给因抬死。
他们所杀的羊羔要在屋子里面吃那个烤羊羔的肉。
因爱抬这个羊羔，阿在这个厝内面呢，吃这个羊羔的肉。
你要吃无酵饼，
买加这个无加饼，
还有苦菜，
加苦菜，
还有别的事，
阿个最把行书，
主要他们常常纪念这一件事，
所以主爱因时常纪念这件事。
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就是在逾越节的晚上。
主要说设立圣餐，就是在这个判过节的暗时，
因为那逾越节杀的羊羔是用来代表基督，
因为这个判过节的抬这个羊羔是代表基督，
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
这是保罗直接讲的。
保罗进一步给我们解释，他们吃无酵饼是什么意思？
保罗进一步给人解释，讲因吃这个无加饼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发起来的面包，
就是无发起来胖。
无效饼、
啊、这就是无酵饼、
嗯、那个时代不像你现在可以、店里面就可以买到那个酵发粉、哦、
因为那个时代不是你去店里随便得到买到这个酵
发粉、啊、
发粉
你们知道那什么东西
你知道这三米不？
馒头啊、面包都有加那个才会发起来，对不对？
嗯，胖啦，迄拢爱加这个物件。
啊，那个时代不是这样。
迄个时代不是安尼。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饼，和了面之后。
所以，要做饼的时阵，这个面粉加冲掺水啊呢。
那后来去烤。
然后呢，再去烘。
里面并没有酵，
内底无酵，
那就是无酵饼。
这个是无酵饼，
他们不会一年到头都吃这个，因为那个不太好吃。
但是因无法度规年汤里拢食这种，因为不好吃。
那他们怎么样使它发酵呢？
啊，但是因安那有得到这个发粉呢？
就是没有把它全部吃完，留下一点面，让它隔几天它就会发酵。
伊就是这个很好的这个物件呢，伊无甲完全食了，啊，剩一寡放几工啊，迄就变作干。
因为我们说那是坏掉了。
其实咱讲这是派，
就是他把它当酵母。
但是伊就将伊当作发粉。
啊，加在下一团面里面，
所以你会使隔天伫这个后一摆伊要做这个饼。
古代的人是这样弄。古代人是这样弄发粉的，你知道？
所以古早人是安尼得到这个发粉。
就像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在南部，服侍恒春基督教医院的他们员工的那些医生护士们的一个退休会。
我觉得我在南部的一间基督教病院哈，服侍因的迄个一个主会。
他们的营会是借家东的一个天主教的修道院。
因就一个天主教的修道院来指挥，
他们医院分两批人来参加那个营会。
这个病院分两批人来指挥，
因为医院还在运作，
因为病院又还在开，
所以我们服侍两个完全一样的退休会。
所以呢，我是服侍两个完全同款的退休会。
礼拜三晚上，他们全部都走了，剩下我跟我太太在那里。
拜三阿妹，大家拢走去，剩我跟阮太太。
有一个在那里的德国神父来找我聊天。
然后呢，有一个德国的神父来找我开讲。
他喝的是酸奶。
伊啉迄种酸的牛奶。
他不是在 Seven 买的 yogurt， 不是。
伊唔是伫咱迄老卡 Seven 买。
他自己做的。
伊家己做。
他就是牛奶，不要把它牛奶喝完以后不要洗瓶子。
伊就是有一罐牛奶呢，食了以后不爱洗清气。
然后天气又很热，隔天他再把新鲜的牛奶放进去。
啊，第二天他将新的牛奶又给倒在那个罐子，
隔一天就变成酸奶，
隔一天就变酸的牛奶。
他跟我说很抱歉，我喝这个我并不招待你喝，免得你喝不习惯。
他说我喝这种的我没招待你喝，怕你不习惯。
他另外给我一杯 SARS 喝。
他给我另外准备别的饮料。
所以你看，就是现在还有人是这样子做笑的。
所以你看现在也有人用这种方法得到这个坏的东西。
以色列也是这样，一年下来他们不断的从旧的面留下一部分成为酵来发出新面来，
所以因就是用这个旧的这个面呢，做加啊，会当用这个新的饼做伊的发粉。
可是神要他们到了月节，他们就把所有的面都吃掉。
但是
月节之前，
在盘过节以前，因要把所有的这个旧的面拢吃掉。
所以在月节那一天，他们没有酵，他们就是吃新的面。
所以在盘过节一天就无旧的羹，因就吃新的面。
你这样，你们知道圣经里面提到新面什么意思？
所以呢，你要知影讲圣经讲着新的面是什么意思？
就从头来，
就是对头来。
保罗在这里用这个来代表，月节我们要除掉我们的罪。
所以保罗说这就是代表盘过节的时候我们要除清我们的罪，
有一个新的开始，
有一个新的开始。
第九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我以前写信给你们说你不可以跟淫乱的人相交。
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切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
这个话不是基于这个世界上一概行淫乱的，还是贪心的，还是勒索的，还是拜偶像的，还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这个世界才可以。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若有 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但是现在我下辈和您讲，那有亲戚兄弟是行淫乱的，还是贪心的，还是拜偶像的，还是辱骂，还是饮酒醉，还是勒索的，这种人呢，唔通介意三交杯，就是介意食饭嘛，袂使哩。
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
因为呢，审判外面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内面的人竟不是您审判的吗？
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那外人为上帝审判，以你将那个派人对您中间赶出去。
我想克林多前书很想跳过这一章。
我在讲这个克林多前书，你实在真无想要讲这章。
礼拜天讲到好像应该讲比较造就人的信息，
我刚刚礼拜几讲，我应该讲造就人的信息。
可是从这一章我就一定要讲一个题目。
但是呢，这章圣经我一定要讲一个题目。
我们称它叫教会纪律 （Church Discipline），
就是教会纪律。
有的时候，在教牧学上称它教会惩治，就惩罚的惩，治理的治，教会惩治。
就是你教会了一挂处罚。
我读书的时代，有一次我的辅导在一个聚会里面问我们一个问题。
我在读书的时候呢，有一次辅导呢问我一个问题。
在一个聚会里面问大家一个
问题。在主会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你们觉得一个教会有哪些特质？
他问说，你感觉教会有什么特点？
教会应该有哪些要素？
教会应该有什么要点？
什么才会组成真实的一个教会？
到底是什么因素组成一个教会？
当然我们一个一个讲。
当然我们大家都一个一个讲。
一定有一群人是得救的，
一定要有一群得救的人，
被神呼召出来的，
和上帝呼召出来。
这个是希腊文里面教会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是一群被召出来的人。
因为希腊文的教会这个字意思就是说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
我们提到教会应该有神的道在那里，
教会应该要有上帝道来建造，
应该有敬拜赞美，
还有敬拜而乐。
有的时候需要有组织，
还有组织。
可能我还没提到别的，也许你也会想到别的。
可能有讲到别行，你也有想到。
我们都讲不出来之后，我们那个辅导就讲。
我已经都说不出来了，那个辅导就这样说。
他说你们没有提到一件是很重要的事。
他说你们没说到一件很要紧的事情。
就是教会纪律。
就是教会纪律。
我们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都不知道他是在说什么。
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教会教导这些事。
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教会教导这件事。
就是到今天这个时代也不是太多的教会教导这件事，
就是到现在呢，教会嘛，唔受真侪人咧教习这种代志。
比如说实行这些事，也实行的不是很管圣经怎么说。
有当人实行这些代志，唔是照圣经得罪。
我记得有一次，好几年前，大概一二十年前，台湾来了一个布道家。
我还记得差不多一二十年前哦，有一个布道家来台湾。
有一件事我很佩服他。
有一件事我真佩服伊，
他非常注重他布道的成果要跟教会有配合。
伊注重讲呢，伊布道的结果呢，爱加教会联合。
对他来讲，在布道他的布道会里面，决志的那些名单，除非带进教会，否则就没有多少意义。
伊感觉在布道会决志的遐名单，这些人若不是带进去教会，迄就无什么意义。
他来布道之前，先发行了许多他的一些小册子。
伊来布道以前呢，出真侪伊的细细本的册，
就是希望教会能够配合这些事。
唔忙教会当该配合。
其中有一本是写教会纪律，
其中一本写到教会纪律，
它里面说，牧师长老们现在就是在教会里面教导教会纪律的时候了。
伊讲牧师长老现在就是在教会教习这个纪律的代志的时阵呐。
那个是需要教会带领的人，无论是牧长们、长执会这些同工们，要拿起来的权柄跟责任。
你这是锻炼教会的人，还是现在丢了基础，应该提宽变？
我们今天要从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提到哥林多教会的这个问题来讲这一件事。
虽然跟你对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来讲这件事，
其实我没有觉得不应该讲这些事。
其实我无感觉讲无应该讲这代志。
记得我看过一个故事，
我看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牧师教导这一件事，在一个聚会里面，
有一个牧师在聚会教示这件事，
他有同工就很在意，
他的同工呢就很在意，
因为他那一天带了一个新的慕道朋友来，
因为那个当天那天带一个新的牧道友来，
教导这些事，讲到教会里面的不对的事情，不会绊倒别人吗？
他想说，牧师你说这些事，教会这些不对的事情，敢袂和这个牧道友跌倒？
可是后来聚会结束，他带来那个牧道友非常受感动。
后来呢，聚会结束时阵，这个牧道友呢真受感动。
他说，一个教会能够做像这样的事，才是真正的教会。
他说，教会若做这种代志，才是真正的教会。
今天我们也试试看来讲这件事。
所以今天我嘛试看嘛来讲这件事。
当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那个时代世界道德的水准非常的低落。
保罗写这张批时阵，那个当时的世界道德的水准真低。
可能有另外一个时代可以相比，就是我们的时代。
可能有另外一个时代在改变，就是现在这个时代。
那在罗马帝国，可能哥林多特别是这样。
在罗马帝国呢，哥林多。特别是这种情形。
到了下一章，我们将要看见保罗提到他们教会里面的成员许多过去都在怎么样的罪恶里面得救的。
因为到第六章，你会看到讲这间教会的人过去拢是过什么种的生活。
哥林多是一个奢华淫荡的城市。
这个哥林多是一个真虚华个淫乱的都市。
我们讲过，它是一个海港。
伊是一个海港。
是一个商业中心。
商业中心。
所以那里有许多的。奢华宴乐、淫秽的事，
所以要有真侪喜欢食啉淫乱的代志。
在那个时代，有一个谚语说：“你举止行动像哥林多一样。”
迄个时代有一个俗语讲：“你的这个行为行动，亲像哥林多人同款。”
哥林多式的生活，那个字已经成为希腊的语言的一部分。
所以，哥林多式的生活已经成做希腊文字的一部分。
差不多跟淫乱生活是同义字。
意思就是过淫乱的生活。
那当然，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遐冇犹太人的会堂。
那是当时外邦世界许多人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我把人只有在会堂呢，找到一个热坎的所在。
他们不满意那个世界的样子，
因为不满意这个世界的宽恕。
他们发现，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可以有圣洁的教导。
因为我感觉在犹太人的会堂呢，有这个圣洁的教示。
保罗就是从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开始传道，建立了教会。
所以保罗就是对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开始传道，然后建立教会。
其中很多人信了耶稣。
其中很多人信耶稣，
他们也有很宝贵的属灵的经历，
也有宝贵的属灵的经历，
甚至是非常奇妙的圣灵的恩赐，
甚至是很奇妙的圣灵的恩赐，
也超然的恩赐，
很超自然的恩赐。
我们这一卷书继续往后面讲，会讲到
你再继续看这个哥林多前书以后我们会看见。
可是很奇怪的，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并没有完全离开过去这些罪恶，
但是很奇怪的是，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并没有完全离开过去的罪恶，
或者说没有离开那个观念，
那个古观念还在呢。
所以当遇见一个冲击的时候，很可能就又陷到那些罪恶里面。
所以呢，遇到一些试探的时候，又能够去犯罪。
他们一方面有很大的属灵的恩赐，
所以一方面有很大的属灵的恩赐，
方言有预言，
有方言有预言，
有异象
有异象。
可是同时却可能其中有一些人过仍然是很败坏的生活，
但是其中一个人游玩过尽败坏的生活。
事实上，把灵的经验跟我们的行为要走在正道上面分开，一向是人类当中，甚至包括在教会里面，历史历代常有的事。
历史历代哈。在人中间嘛，包含在教会中有一种危险，就是将这个灵的经验、甲你的行为应该正当这件事，甲分开。
那是一个危险的事。
这是真危险的。
当然，这个很奇怪。
当然，这真奇怪。
你还在罪恶中，圣灵为什么会做那些工作？
是安怎一个人活在罪恶中间，但是圣灵又完在罪工？
我也不了解。
我嘛不了解。
不过多半的情形是，人好好的跟随神，离开罪恶，然后经验圣灵的工作。
但是大部分正常的。 正常的情形应该是一个人离开罪恶，好好追求主，安尼圣灵做工。
但是问题是，后来当他们经历神的奇妙的作为以后，后来又陷到那个罪恶里面。
但是可能一个人经历圣灵真奇妙的作为以后，搁落落去罪恶。
奇怪的是，当人又陷到那个罪恶里面的时候，神却仍然没有立刻收回他的恩赐。
真奇怪是讲，一个人伊已经去犯罪，但是上帝并无收回伊身上的恩赐。
不是每一次他都收回，
不是每一摆伊拢会马上将这个恩赐收倒转来。
已经留在已经陷入罪恶里面，却还有一些超然的属灵的恩赐。
所以人有可能伊伫罪恶中，但是呢，伊的身上犹原显明一挂属灵的恩赐。
这是要小心的事。
所以这要真小心。
神并没有弄成一个清楚的一个框框在那里，你只要在里面，就一定不会有这些不好的事。
所以上帝并无创一个坑，讲哦，你那地来对都无假的无好的代志。
因为神没有想把我们造成机器人。
因为上帝创造咱不是最机器人。
神想要我们自己自动自发的想要走在他的道路上。
上帝爱咱人是主动要走在他的道来对。
那是新约的精神，就是神的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
这是新约的精神，是上帝如果是刻在人的心板顶面。
我想神允许罪恶跟超然的恩赐同时存在，其中一个是要让人学习这些事。
所以我想上帝温存罪恶加这个超自然的恩赐放做伙，是要爱人学这件事。
我也很感谢主，我所在的团体，我们的长辈多年来都教导，一方面要操练追求神的同在，一方面要遵行神的命令。
我真感谢，我的团体来对我的长辈教示，我一方面来追求上帝的同在，一方面要遵守主的命令。
我们结婚的时候，荣教师送我们的经文之一是《传道书》九章八节。
我结婚时，人告诉上我安吉的经在是《传道书》九章八节。
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
你的衫要时常白，你的头壳顶唔通欠缺膏油。
头上不要缺少膏油，讲到圣灵的工作，讲到神的同在。
咱头壳顶无欠缺膏油，意思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温素。
衣服时常洁白是讲到我们遵行神的道，走在他的圣洁正直的道路上。
咱衫的白意思是咱在遵守主迄个正直的道。
旧约时代有一个人是一个很明显的反例，
古约时代有一个人是真明显的
就是以色列第一任君王扫罗，
就是以色列的君王，第一任的君王扫罗。
他从一起都被撒母耳所高作王的时候，就经历圣灵的工作。
撒母耳高一的时阵呢，伊都经历着圣灵的工作，
甚至说预言，
讲预言，
以至于人家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
所以有人讲，扫罗嘛是列伫这个排列伫这个先知中间吗？
可是我们都知道，后来他没有好好顺服神。
但是后来咱知影，伊并无好好顺从上帝，
结局就很悲惨，
结局真悲惨。
在新约时代，有哥林多教会有这样的例子。
新约时代有哥林多教会这种的嘞。
保罗提到外邦人活在许多罪恶里面，
外邦人伊活伫真侪罪恶来对。
当然不是所有外邦人这样，
唔是所有外邦人拢安尼。
所以你讲的外邦人就是神的百姓之外的世界上的人。
外邦人的意思是讲上帝百姓以外的人，世界上的人。
那虽然外邦人很多活在罪恶里面，
虽然外邦人活伫罪恶中间，
可是保罗很清楚的教导说，我们并不需要境界跟他们的来往。
但是保罗真清楚，假使讲咱并不需要拒绝跟因来往。
你不要进一个餐厅，看到他们有神像在那里，说我要去另外一个餐厅。
你并不需要去一个餐厅，看到因有偶像的迄个摆迄个物件，就讲啊，我要去另外一个餐厅。
不需要这样。
其实不一定需要。
当然，如果你的良心实在软弱，你换一个餐厅，我也尊重你。
当然，你的良心感觉软弱，你要换餐厅，我也尊重你的良心。
可是，如果那个偶像不是你摆的，你可以相信那个不会害你。
但是如果那个偶像并不是你摆的，你要相信说那绝对不会害你。
就是在你的家也一样，
放在你的家也是同样，
如果你的家不是由你主导的，
如果你在家里面你没办法决定这种
事，你还有长辈，
你有长辈，
他们放偶像在那里，
是他们放偶像在那
里，你不要整天说所以我有很多搅扰，
你就说、哦、这样我有受搅扰啦，
没有这回事，
没这种事啦，
除非你有自己的房间你要放一个符咒在那里， 那是你的事，
如果说你是自己的房间、啊、你要放一个符在那里，这就是你的事、啊、
上帝照我们的意志，我们意志的决定像一道城墙一样，
上帝尊重我们意志的决定，我们这个意志的决定亲像一个墙的行为，
我们的决定怎么样，那就是一道墙，
我们的决定就是亲像一个墙，
也许你家里有偶像，你要过得胜生活稍微要辛苦一点，
可能你出来面对偶像，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感觉较辛苦。
可是你不要以为一定会有仇敌很多工作在你身上。
但是你唔通了做讲哦，一定有真侪收得嘅工作伫我嘅身上。
你不需要担心这些事。
唔通一直烦恼家嘅。
你只要有神的同在就好。
你只要有上帝的同在就好。
保罗说：“我们不需要境界跟外邦人的来往。”
虽然不需要拒绝加外邦人来往。
比方跟他们买东西，
比如讲跟买物件，
在公司里面跟他们是同事。
在公司你有这些同事，
在学校里面是同学。
在学校你有这些同学，
或者别的来往。
还是有别行的来往。
刚刚我们读的圣经，保罗说：“如果你要跟不跟他们来往，那你就只好离开世界了。”
保罗讲：“你若不爱跟人来往，你只好离开世界。”
因为到处都是这样。
因为世界拢是安尼、嗯。
可是保罗非常清楚的讲：“如果在教会里面有像这样的人，
但是保罗真清楚讲，如果在教会有这种的人，
淫乱、贪婪、拜偶像、醉酒等等。”
淫乱、贪心、拜偶像、饮酒醉，
我想保罗不是说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哎、落到这个过犯里面，
保罗意思不是说你有当时不小心你犯这个罪，
而是说我们单立在其中而且不悔改，
他的意思这些人是犯这些罪，但是一直活在中间不悔改。
如果在教会中有一些人活在这些罪中又不悔改，保罗说不要跟他来往。
如果教会中间有人一直犯这种罪，搁无肯悔改，你卖该来往。
因为他们会像笑一样影响全团。
因为伊就亲像敢赶快影响全神。
所以你需要把他除去。
你爱将伊除清。
就像基督是逾越节的羊羔。
就亲像基督是这个盘过节的羊羔。
他成全了救赎。
一生就这个救赎。
所以神叫我们吃无效饼，要把旧效除去。
上帝可能吃这个无。加饼，爱将这个旧的加加
读到清，
咱最新的神。
那我们新年有一个好处，让我们想到我们在更新这一件事。
所以新年一个好处就是咱要更新这件事。
我们在迎向主说，今天我还是可以有一个更新。
所以咱就告诉公主，今天我也是有一个更新，
有一个新的开始，
有一个新的开始。
你看保罗是这样的看法，
保罗的看法是安尼，
今天。基督徒很容易很严厉的指责教会以外的人怎么样拜偶像。
今天基督徒很严格在批评说啊，外面的人怎么拜偶像，
怎么样活在罪恶里面，
怎么活在罪恶里面。
教会时常有这种声音，如果只要有一个天灾，就会说那是因为这个地上很多拜偶像淫乱的事。
所以呢，发生什么天灾，教会就讲哦，这就是因为地面上真多这个拜偶像加淫乱的代志。
可是那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但这不是圣经跟咱讲的。
你注意听，我再讲一次，那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这种讲法不是出自圣经。
圣经提到，如果会影响那个，是因为教会里面有那些罪恶。
诶，影响的是教会来对有这种罪。
旧约先知责备这些罪恶的时候，都是对神的百姓说的，不是对教外的人说的。
所以古约的神的，伊在责备罪行，拢是责备上帝百姓，不是责备外面人。
所以我今天不太情愿的把今天我的讲题定为教会中的罪恶。
所以我不是真甘愿，但是我将今天你的题目定做教会中的罪恶。
可是那确实是可以发生的事。
但这是确实有可能发生。
那教会常常严厉的批评教外的人的罪恶，
教会人呢，真严格的批评迄外面人的罪恶。
如果教会内有弟兄犯罪，有姐妹有过犯，我们而且不悔改，教会可能说：“哎，这是我们自己人，就对他要更宽大一点。”
但是，若教会兄弟姐妹犯罪，佮无悔改，教会人讲：“哦，啊，这是咱家己兄弟姐妹，啊，对他宽容啦。”
保罗不是这样想的，
保罗不是这样想
的，彼得也不是，
彼得也不是，
彼得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彼得说，保罗说审判是对上帝的家开始。
那我要插进去提到一件好像不是大家都去思想或明白的事，
但是我要过来先讲一件，大家不是都会去想还是明白的事，
可是是教会里面很要紧的事，我称它叫教会的门槛，
但是这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事，就是教会户顶。
你们知道什么叫门槛吗？
你知道上面是户顶吗？
现在的房子门槛都很低了，
现在厝户顶都很低，
我以前房子的门槛这么高，
以前我们家的户顶比较高，
因为院子里面养的鸡啊，你门槛不高，鸡也会跑进来，
因为有饲鸡，你如果没有比较高，那鸡也跑进来。
如果你把门槛弄得半公尺高，
你如果将这个户顶弄半尺高，
可能连小孩子都进不来，
孩子也没办法进来。
教会在欢迎人来参加聚会的时候应该是没有门槛的，
我相信各位欢迎人来参加聚会是不应该有任何的户顶，
我们应该欢迎任何人来参加聚会，
应该欢迎任何人来，
不分种族贵贱贫富男女老幼，
不分这个民族贵贱善恰好业男女老幼，
他们都可以随时可以进来，
他们随时可以来，
而且他们进来的时候一定要听见纯正的福音，
他们进教会听见这个纯正的福音，
没有加上政治啊宗教啊这些色彩，
没说到什么政治啊其他宗教的事情，
免得人来了因为他们的宗教理念不同或者是政治理念不同他们就成为他们的拦阻，
因为我们不愿意因为人是因为政治还是宗教的因素来受到拦阻，
我们希望他们来的时候听见的是撇开这些纯净的福音，
我们不让人来这是听见这个纯净的福音，
我自己也许多年我都没有为洗礼受洗立下什么明确的门槛，
我个人很多年也没有为受洗礼立这个真明显的一个户顶，
这可能有些人会反对我，
我知道有的人会反对我这件事，
可是我自己觉得受洗是个人良心的问题，
因为我感觉受洗礼是个人的良心的，
我想到五旬节那一天有在耶路撒冷有三千人信主，
五旬节那天耶路撒冷有三千人受洗礼，
我没有看见彼得他们去审核那三千人合不合格受洗，
我没看到彼得去审查说这些三千人有合格了没，
否则他们可能要搞几个月，
可能他要这样新扎几个月，
彼得也没有让他们参加几个礼拜的慕道班然后才受洗，
彼得也没有叫他们说你要参加慕道班几礼拜才有法度受洗，
我不是反对慕道班，我也没有反对初信造就课程，
我没有反对这个慕道班，也没有反对这个初信的造就的课，
我自己好写了好几系列的初心造就课程，
因为自己写几本这个初心的人应该看的书，
我们也希望一个人受洗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基础，
我也希望人受洗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基础，
可是当有人还没有这些基础又有一个受洗的机会他想要受洗，我们都允许他们的，
但是有的人虽然他没什么基础他愿意受洗的我也不会拒绝他，
那么多年来我记得的只有一次还两次我拒绝一个人受洗，
这么多年我只有一两百几十人受洗礼，
而且经过好多年以后多少证明我那样做是对的，
几十年来证明说其实我的罪是对，
那我虽然没有立下什么门槛，
虽然我没有立什么受洗礼的户顶，
只要他自己想受洗就受洗，
只要他愿意受洗礼我就让他受洗礼，
可是我不时的留意我们在我们这里受洗的人现在无论在我们中间或在别的地方还在聚会还在跟随主的，
但是我会注意说这些受洗礼是不是有继续在这聚会还是他在别位有没有继续来跟地主，
其实我们那个比例蛮高的，
其实呢，这受洗人真大部分人拢有继续在跟地主。
如果全台湾的教会他们受洗，后来继续跟随主的那个比例都有，所有都有这么高的话，我想现在台湾的教会可能人数比现在多好几倍。
我相信每一个教会这个受洗礼以后，搁继续跟地主的人哈，嘛是像咱这么多，我想教会现在信主的人数应该是加倍。
你可以不要同意我这样看法，可是我自己是这样，无论参加聚会或者受洗，我没有立什么门槛。
你若无同意我无要紧，但是我对参加聚会跟受洗的我无立什么否定。
可是我相信要参与服事要有清楚的门槛。
但是我相信你要参加服事，应该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否定。
我觉得有些教会反而在这些事上没有很清楚的门槛。
我感觉有一些教会颠倒是在服事这方面没什么好的，
他们只看到一个有才华的人，
他看起来人真的才能，
他身份是一个大学教授，
他是大学的教授，
一定可以多带一些人来，
一定可以多带人来，
他来到你的教会很快就把他放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上，
所以他一来教会你就叫他做领袖。
我不觉得那是好事，好事
我感觉这不是好事情，
他不一定了解你整个教会的运作，
因为他不了解你全教会进行的，
他可能在别的地方服事得很好，
他可能在别的地方服事很好，
可在这个教会他要了解你这个教会的带领的方向，
但是在这间教会他需要先明白原因出来的方向。
我自己看过好些像这样的教会，
我看过很多这种的教会，
他们不断的在建造，
他一直在建造，
因为他们用那些有才华的人，
因为他需要有才能的人，有应用力的人，
可是我发现他们也不时在拆毁，
但是呢那拆掉的工作也在进行，
不时的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就离开，
因为不时的一个人要跟同工忽然间就
离开，教会就有一些伤害，
教会就受到伤，
就是这样，这样
这就是发生的事情。
我想服事应该要有门槛，
所以服事一定要有一个好定义，
当然服事的门槛因着你服事的责任的大小会有区别，
当然这个好定义是因为你服事的性质有区别，
某一些工作就像以前我们还在大家自己做爱宴的时候，参与爱宴煮爱宴，连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也让他们做，
以前我们中道吃饭时候是兄弟姐妹在煮，那是有无信的做的做的人，伊要参加这种服事，我哩温准。
可是要做负责任的人，根据圣经，他就要被圣灵充满，有信心充足，也有智慧的人。
但是那是一个负责任的服事，这个人需要信心充足，和圣灵充满。
换句话说，那些还没有踏入教会的人，还没有领受救恩的人，我们应该尽量带着宽容的心。
所以还没踏入去教会，还没领受救恩的人，我们应该有一个宽容的心。
可是对于已经认识主、加入教会的人，我们应当有一些规矩跟纪律。
但是已经认识主、加入教会的人，应当要有一些规矩跟纪律。
那是因为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 organic compound， 是一个有机体。
因为教会是一个有机体，
意思就是有生命的，
就是有生命，
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像我们的身躯身体，
我们各个器官肢体都必须守在一个规则底下才会健全，对不对？
我们的器官百体都要守一些法则规矩才会和谐，
我们把这些在教会里面的规矩称为 church discipline， 教会纪律，
所以这个教会规矩我们称作教会纪律。
其实教会应该尽量避免立太多规矩，
当然教会应该不能立太多规矩，
我们当然在教会里面不应该一手拿着说明书一手在操作，当然不是这样，
当然我们的教会不是说、哦、我有很多规矩在这里照这个规矩 在做事情，
最好是大家都能自然做得合适，
大家可以自然最适合这样最好，
可是有一些事我们还是要立下规矩，
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也要有规矩，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讲得很好，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得很好，
他说这些律法跟规矩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设立的，
他说这些律法跟规矩是为那些不法不服的人设立的，
很自然顺服的人他不需要这些，对不对？做得很自然，
所以那些顺从的人他不需要这些，他也是做得很
适当，可是我们说设立规矩就是因为一旦有人是不法不服的就有东西管他，
但是我们的规矩就是如果有人他不法跟不服，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这些规矩给管，
比方教会增长到一个地步以后，什么事工应该谁负责就应该有一个规矩，对不对？
你教会成长到一个地步，什么事工是谁人负责，当然要有规矩，
不是谁喜欢做就去做，
不是你欢喜怎么做你就去做。
不过我常常跟我的学生神学生说，教会刚刚开始没有几个人的时候不要立那些规矩，
但是我跟我的神学生说，你的教会还没几个人才开始，不能立这些规矩，
应该大家都很热心的做，
大家都很热心去做，
但一旦人数增长到一个地步可能就要一些规矩，
但这个人数呢成长到一个地步你就需要有规矩，
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也还有另外一些细微一点的规矩，
在我们教会我们有一些 一寡较细规矩。
比方教会福音车要怎么样借用的原则？
譬如讲，要借这个教会福音车的原则。
我们多半弟兄姊妹都不知道我们有这个原则。
咱真侪兄弟姊妹可能你唔知道这个原则。
可是我们心里面有这个原则。
但是咱心里有这个原则。
因为我有没有写下来的在电脑里面？
我写伫电脑来对。
大家，我们也公布过了。
那么嘛，有甲大家讲，
但是我们很少拿着那个规矩可以来看大家。
当然，我无一直照这个规矩来规定，
因为多半的人都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大部分的人无这种问题。
可是我们还是要那个规矩，因为我遇见过，像这样的事。
但是，那么所有规矩，因为我拄到迄种人。
曾经有人跟我说，教会福音车是大家的，谁都可以借，不是吗？
我人跟他讲，教会福音车是大家啊，什么人拢才可以用？
当然不是，就是因为是大家的，
啊、
一定要有规矩。
但是因为这是大家，所以才爱有规矩。
对吧？忽然我们以外步道要用的时候，发现车子不晓得谁借走了。
不然在这个外靠报道时准备开车，发现了咱的福音车没
去啊。当然需要有优先次序，那就是规矩立下来的。
所以咱需要有下来爱。台声音的哈，这种规矩。
我们的影音图书馆借用也有规则。
咱这个影音的图书馆嘛，就会规则。
在教堂举行婚礼，我们有规则。
你什么条件才会使在教堂举行这个婚礼嘛？
上个礼拜我提到聚会的时候不要接手机，那就是我们的规矩。
等你把我讲聚会时，你别使接手机，这就是咱的规矩。
那是全世界都应该有的规矩。
这应该是全世界拢爱有的规矩。
不要放任小朋友。在聚会里面任意的走来走去，那是很重要的规矩。
在聚会中，你袂使好囡仔虽然随便地聚会里面行来行去。
偶尔有需要走路没有关系。
当然，忽然间你需要行，这无要紧。
我们中间有一些年长或者身体有需要，他们聚会中途需要上洗手间，你不需要不好意思去。
啊，咱中间有的年长还是身体有需要哈，你聚会中需要去便所无要紧。
可是你不要到后面去喝水的时候。
但是你唔通去后边啉水。
像散步一样走。边边看一看，停下来走，这样。
但是你唔通去，安尼提一个杯啊，呢散步啊，呢行街路，四边呢看来看去。
不尊重聚会是小孩子才会做的事。
你知影，你无尊重这个聚会，这是囡仔的态度。
连小孩，我们都应该教导他们这些事。
连囡仔，咱嘛爱教习。
你不会觉得进到一个地方，你留意一下大家都在做什么，你就留意是不是我现在讲话要小声一点。这是应简单的规矩，对不对？
比如讲，你去一个所在，你看大家敢那较安静啊，所以你讲话都要较细声，这都是一般的规矩呀。
坐在那边专心聚会，你一个人在那晃荡晃荡，你良心没有觉得有那个、啊？
大家咧专心咧聚会，啊，你一个人在那四界踅来踅去，你良心无感觉。
如果你没有训练小孩子这样，将来他在社会上，他也不太会看形势。用圣经的话就是。他不会，那叫什么？认识，就是他不会看情势做事情了。
如果你无自细汉的训练你的囡仔哈，后来伊大汉去社会都无够骄傲。
当然，即使你有这些规矩，教会还是应该常常留意啊。不时会发生一些事，在规矩之外例外，我们不要因为有规矩就死守着规矩。
当然教会是要有规矩，但是有当时有一些事情咱并不都完全照这个规矩去走。
那一旦有人没有守规矩，
一旦呢有人他没守规矩，
我们并不会立刻就去处理，
咱并不会马上去给处理，
因为当场就已经造成很大的混乱，
除非呢他当场已经造成这个混乱。
或者通常我的原则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样我就 pass 过去，我们不会处理的。
我的原则就是第一次发生我就会过去，
因为有可能偶然的嘛，
因为有可能是
一下子不小心
他没小心所以发生。
可是如果第二次又这样，
但如果是第二拜过安尼，
我们就会去提醒他，也许他不知道，所以需要提醒他。
啊，我得去提醒伊，可能伊唔知，所以爱甲讲一下。
我们提醒他之后，他如果来第三次，
如果已经甲讲过来第三次，
这就不太顺服了。
这就是无顺从啊！
连这个我们都还不会去处理，我们会去警告他。这一次我们告诉他，如果你再这样做，我们会怎么做？
所以咱得去甲警告，讲你哪个安尼做，我得安怎做。
我们很少做到这个地步。
但是其实我们很少做到这个地步，
弟兄姊妹都通常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兄弟姊妹其实都没有这种问题。
可是我要告诉你，我心里面有这样一个原则，如果你真这样，我也会这样做。
但是我跟你说，我心里有这种原则，所以你如果再这样做，我也会这样做。
所以你第四次的时候，我们就会照着我告诉你的去做，
所以第四次我就会照我所说的去做。
其实父母对儿女也应该这样，
其实父母对家里也是一样，
因为第一次他犯一个错就揍他一下，因为你心情正好不好，
不能第一次一犯错、哦、你就怕怕，因为你心情很坏。
他刚做一个不对的事，你放他过去、
大部分他第一次做这个错误你就放他过去。
多半的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都非常的有自尊心的，
因为大部分的孩子有自尊心，
你很快就打骂、啊、很快就消除他的自尊心了，
因为你如果打骂就消除他的自尊心。
可是你如果真的要处罚他，
但你如果真的要处罚，
你要先有预警，
你要先给警告，
告诉他如果你这样我就怎么样，
告诉他如果你如果这样我就要怎样。
冷静一点说，不要因为生气就说你再这样我就打死你。
你说话要比较冷静，不能说你如果说我把你打死。
我们有一本书里面这样写，一个牧师去探访一个会友。
我们一本书里面说有一个牧师去探访一个会友，
那小家伙一直在那里吵啊吵啊吵啊，
那个孩子吵不停，
他妈妈就说 你再吵我就打死你。
那个妈说你如果吵我把你打死，
然后过了一会儿孩子又吵，
过几时啊？那个囡仔够差。
牧师带着手杖就把手杖递给那个妈妈。
牧师提一支棍的，将棍提给妈妈。
妈妈莫名其妙的干嘛？
伊妈妈讲：“哎、啊，牧师是要创啥？
你刚刚不是要打死他吗？”
牧师讲：“你刚是讲要给怕死。”
他说：“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讲我没这个意思。
没有那个意思就不要讲。
牧师讲：“你那没这个意思，怎么谈啊？你讲。”
你想要怎么处罚？你预先告诉他。
所以你是要那个处罚，你应该预先给讲，
而且真的去做。
然后你真正去给处罚。
我这个四步的原则，其实我是跟 Mike Bickle 学的。
我头头讲的这个四个处理方法是学这个 Mike Bickle。
他在写那个 Growing in the Prophetic， 先知职分的成长，那本书里面，他提到在他的教会他们这样做。
他在一本书里面讲到他们的教会处理一些事情是用这种方法。
教会有很多有先知职分的人，
因为他的教会有很多人说他们是有这个先知的职分，
他们要求如果有人、要说一个预言，要拿着麦克风说预言，要经过他们特别指定的一个牧师的同意。
所以一个人他如果要教会说他要起来说预言，应该先经过牧师同意。
如果他们没有照这个规矩，他们就会按这四步骤去处理。
这个人如果没照规矩走，他们就会照这四步骤来处理。
我很早就跟以琳书房他们说，你们在推断灵恩运动应该要翻译这本书的。
我早就说跟以琳书房说，你们在发展这个灵恩的运动应该翻译这本书才对。
他们一直都没有理我，
但是他们都不会插我。
我才最近我听他们的同工说，他们正在翻译这本书。
但是最近我听说他们当刚在翻译这本书，
有点迟了一点了啦。
啊，太晚啦。
不过总是没有比没有好一点，
但是比没较好啦。
我现在讲的都是一些教会一般的规矩。
我现在讲的都是教会一般的规矩。
可在教牧学里面讲的教会纪律常常比较狭义一点，指着一些比较特别的事。
但是我在新行院在教的一些教会纪律的事情是说到一些较严格的一些事情，
像保罗、约翰他们在他们书信里面都提到的、教会的一些处理。
保罗约翰都有在他们的批里面说到怎么处理处理教会一些事情，
有一些情况我们要做那种教会纪律的处理。
有一些情形我们需要这样处理，
一个是在教会里面传讲异端啊、奇怪的教训啊、错谬的教训，而且影响了许多人的时候，
就是有的人一直教会传异端或是一些奇怪错误的教示，影响很多人。
通常这样的人有可能是教会某一个程度的领袖，才会影响很多人。
有可能这种东西教会某一个程度的领袖，
你不要在一个小组聚会听见一个人讲一个好像不太对 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做教会纪律，是不是要把他赶出去？不要这样。
你不能在这个小组里面听见一个人说到一些话没什么对，你就说啊，我们要用教会这个 记录来处理，将伊挂出小组。
如果你觉得他讲的可能在座有一些人可能会混淆了他们对真理的认识，那么你就温和的修正一下就好了。
如果你感觉讲伊讲的话可能影响别人，啊，你真温和甲修正。修正安尼对。
所以，如果有一些人传的教训是不正确的，而会影响很多人，我们可能就要认真的处理。
如果人的教训是错误，但是影响最侪人，安尼咱都要去处理。
有一些人用很超然的方式，以先知的姿态来做这些事。
因为有人一讲话就是了解自己是神的用尽超自然的迄个态度来讲。
尤其今天这个时代，很多神的儿女一听见比较超然的事，就不管他对不对，反正超然的事都是出于神的。
因为这个世代呢，有真侪上帝的子儿呢，因俩做工超自然的代志都是对的。
当然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
圣经有一个东西是在教会里面最难处理的教会纪律，就是有人分门结党。
啊，圣经内底讲到一种真恶处理的代志，就是人在分派在结党。
我遇见过一些像这样的人。
我遇到这种的人。
他们聚会完会有一个会外会。
聚会刷呢，有一个。小组会
再去聚集在一个地方，大家来评论当天的聚会。
啊，大家组织咧评论迄天的聚会。
有一些人他们喜欢自己搞小集团，
有人就是爱搞一个小团体。
要小心，分门结党是一个圣经里面非常严厉处理的事情。
分派结党，这是圣经来对爱情严格的处理。
这种分门结党多半都会评论教会或者教会那些领导的人。
这种的人，他们都在评论教会跟教会的领袖，
那些牧师啦、传道人啦、
牧师啦、传道人啦、长老执事，这些给批评一下。
通常这样诽谤这些权柄，都会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诽谤这些有权柄的人，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其实那些在上面的人，他们做错了。
如果那顶司的人，他们做不对，
我们不应该是用那种方式去面对的。
不应该用这种的方法来面对。
在摩西的时代，分门结党的人遇见怎么样的处理，你应该有印象。如果你读过民数记的话，
摩西的时代那些分派结党的人有什么结果，你应该知道，就在民数记记得。
那是很可怕的，神的惩罚。
那是很可怕的上帝。
另外一种情形，我们要实行严谨的教会纪律，就是教会里面有犯明显的罪，而且会影响多人的时候。
教会若有人犯这个真明显的罪，嘛影响侪侪人，是爱个严格处罚。
我们通常不会因为有一个人犯罪，我们就一定要做教会纪律。可是如果有一个可能是教会比较负担服事责任的人，犯一个明显的罪，就有可能需要处理。
咱袂讲一个人犯罪，咱就甲处理。但如果一个人伊是负担一个服侍责任的人，伊犯罪，安尼咱都要去甲处理呀。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在教会里面不按规矩而行。他们可能不去找工作，然后没有收入，可是喜欢专好管闲事。
有一挂人伫教会无照规矩行，伊无去找头路哈，无维持家己的生活，专门咧管用事，这种的人嘛爱去甲处理。
这个是保罗明确讲的，
因为这是保罗明明讲。
我们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
你也在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
第十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
我在你们那时候，不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以吃饭。
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
因为我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照规矩行，什么工作拢歪做，颠倒咧管用事。
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我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种的人，爱安静做工，吃家己的饭。
初代教会因为很多人都很贫穷，
初代教会真侪人真善巧，
所以教会常常有碍眼。
教会冇碍眼。
他们可能不像我们一个礼拜才一次，也许每一天都可以到教会吃饭。
因可能是每一天教会让我们饭堂吃。
可是遇见这样的人，保罗说不要让他吃饭。
但是呢，这种人保罗说别回吃饭。
我请大家再看主耶稣怎么样讲教会纪律。
咱来看主耶稣安那讲教会纪律。
马太福音十八章。
马太福音十八章。
十五节。
十五节。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我想这个意思包括了他犯的罪，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如果你的兄弟犯罪得罪到你，你就趁只有他跟你做会时候记出他的错误，他若听你，你就得到你的兄弟。
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
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齐去，要照两三个人的嘴做见证，大家都可以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诲，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伊若不爱听，你就甲教诲讲；若无听教诲，就看伊亲像外邦人甲抽象的同款。
先个别劝，然后再几个人去劝。
先个别去甲劝，然后几个人去甲劝。
再来就由教诲来处理。
上落尾，好教诲处理。
所以由教诲处理，大概不是指的所有的会众，而是指的代表教诲的那些领袖们。
我想是代表教会领袖做会来处理，
同工会、
当工会来处理。
如果还不听，就要看他像外邦人，也意思就是说，把他赶出教会，不跟他相交。
那不听呢，就给赶出教会，看他亲像外邦人，赶快不爱跟他来往。
这个次序蛮好的哈，
这个顺序真好，
跟 Mike Bickle 立的那些规矩有一样的那种态度跟原则。
跟这个 Mike Bickle 牧师立的这个规矩。
你就不要一下子就升级成，这公开的处理。
不是，一时啊，咱就马上教会转退来处理。不是，
我知道有的传道人他们会直接在讲台上那天刚好想到，就在台上直接指名道姓的，责备一个人的罪。
我知影有诶团队人，伊咧讲道时，忽然间想到一个人诶罪，就记出这个人，甲讲伊。
他们觉得那是很公义的做法。
伊俩做安尼，家己做是真公义。
可是主不是这样说的，主没有要我们这样处理。
但是主不是爱咱用这种的方法来处理，安尼唔好。
主特别说处理这样的事要两三个见证人。
而且主讲你处理这种代志要有两三个人做见证。
可能特别对教会领袖的控告，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讲的。
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讲，特别是迄个有各长老，哈，咱来小心处理。
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
提摩太前书第五章
十九节、
十九节、
二十节、
到二十节。
他说：“控告长老的臣子，长老就出在教会的那些传道人啊，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
有各长老的，那不是有两三个做见证，就未得接纳。
不要只听一个人讲，你就去处理。
唔当听一个人讲，你就去处理。
万一那个人刚好跟这个人有成见，他捏造，或者是他按他的成见说。
因为可能这个人是对这个长老有意见，所以就黑白讲。
请注意，保罗不是说有两三个见证人就相信就定他的罪，不是，是才开始处理而已。
保罗不是讲有两三个见证人就在处理，是讲有两三个人做见证在。对，也在开始处理。
你只听见一个人说，连理都不要理的意思啊！
意思讲，你若听见几人讲，你卖吵伊。
下一节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
犯罪人，咱就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伊，叫其他人会惊。
所以，好像主要教会拿起这个权柄跟责任来。
所以，主要教会提起这个权柄加责任。
不要因为怕揭发这些事就。遮盖着暗中处理，然后我什么都没有做，这样。
因为惊代志，唔通因为惊代志就加看这个代志。
要按合适的方式处理。
是用适当的方式来处理。
我知道有像这样的教派在处理他们的领袖的事情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
我知道一个教派，伊咧处理因领袖的代志哈，拢是用这种的方法。
因为他们处理的人是，影响非常深远，很多人从他们得到祝福的人。
因为因要处理这个人呢，把头真侪人得到祝福，进入影响来的人。
几十年过去了，
几十年过去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现在还是罗生门。
到底是迄东西发生什么代？大家嘛唔知影。
因为在当时没有认真的处理这些事，
因为当时没认真处理这件事。
当然不是说所有这些事，我们都应该哇去张扬这样公开的处理。
当然，我不是讲这些代志，咱都要拢甲讲好开安尼 细节去讲。
可至少我们要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想要把它处理的好的一个问题。
但是至少我们感觉说这件事我们要好好处理。
无论保罗、约翰他们都强调这个，如果一个人这样不悔改，我们一定要做一点规矩、一点纪律、一点处理，才不会使这些不好的事好像毒疮越来越大。
保罗、约翰他们都会说这种事情你要好好处理，因为你如果没有好好处理呢，那就亲像一个疮毒越烂越大。
其实那个意思就像 cancer， 像肿瘤一样，
意思就是亲像得到癌同样会越来越严重。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割除，对不对？
有当时你得到癌，你要把它挂掉。
割除一定会流血。
你挂时阵会流血。
可是之后你才有可能开始恢复。
但是以后你才有法度恢复。
保罗提到交给撒旦，使他受责罚，败坏他的肉体。
保罗直接讲，你要交给撒旦，可以受处罚。
这个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
实在不知道一起的攻杀，
圣经学者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圣经的学者有无同款的看法？
有的人认为就是像一般讲的，就把他逐出教会，使他进入好像撒旦的权下，因为世界在撒旦的权下。
我们刚刚这就是讲，把赶出教会，还是去这个世界撒旦的权下。
也有的人认为那是祷告求神责罚他的身体，也许是他生病或什么样，好叫他悔改。
有人感觉可能是求上帝呢处罚伊的身体，可以在痛苦中一旦悔改。
甚至有人认为是求神取去他的性命，好叫他不要陷到更多的罪里面。
也有人感觉可能是求上帝紧将伊的性命提掉，免得伊更加多罪。
我们不知道这段话应该怎么解释。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不确定
这件经经在是爱安怎解释。
可是我刚刚提的那几种解释，我觉得都神都有可能那样做。
但是我头都要讲遐个情形，拢有可能上帝安尼。
比方以前我们提过，在二十世纪中叶，美国有一个很大的、有很大恩赐的医治布道家。
美国第二十世纪时阵有一个真有名、有恩赐的医治布道家。
William Branham， 他有很大的医病恩赐。
这个威廉兄弟伊的医治的恩赐真大。
可是后来他想要。拿起另外一个神没有要他做的事，就是教导的工作。
但是后来他真想要做这个教士的工作，但是这并不是上帝交给他的。
他教导的东西实在是很荒谬，
所以教士一些奇奇怪怪的道理。
后来他发生一个车祸死了，
后来发生一个车祸死。
有一些人靠近他的同工，觉得那是神怜悯他，免得他犯更大的错误。
我过年的当刚刚刚，这是上帝怜悯，免得伊犯搁较大的错误。
也许，
可能是你。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停止一个犯罪的人的服侍一段时间。
有当时，咱需要停止犯罪人的服侍一段时间，
才能得到恢复，
可以得到恢复。
我再请大家看加拉太书第六章。
那来看加拉太经书第六章。
第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兄弟啊，若有人无小心被过犯所赢过，恁属灵的人爱用温柔的心将伊挽回过来，爱自己小心，恐惊也受引诱。
这个“挽回”这个字在原文希腊文里面 “katatizo” 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外科手术里面的用字。
挽回这个希腊文呢，是用在这个外科的手术的字，
就是有人骨头跌断了，把它接好，
就是骨头断去，搁个接落来。
你接好以后，并不是就好了，对不对？
但你接这个骨头，并不是你个接安尼的好啊。
打上石膏，
怕就高，
要有点受约束的，过两个月、三个月，
受约束安尼，过两三个月以后，
然后他会接好，
一再接不好。
可能意思就是说，一个。如果他犯了明显的罪，而且影响很大的人的情况，
就是讲一个人犯罪，伊的影响真大的时阵，
应该停止他服侍一段时间。
你停止伊的服侍一段时间，
不是永远停止他服侍，
不是永远甲停止。
如果他因此被矫正，
如果已经改正，
有一个改变，
有一个改变，
恢复，
恢复，
有一天还可以放在位置上。
所以有一天会使阁甲放到位。
我看过这样成功的例子。
我嘛看过这种成功的咧。
有一个牧师，他犯了不清洁的罪。
有一个牧师，有一个犯不清洁的一个罪。
教会用爱心，可是按着圣经很清楚的处理这个事。
教会用贴心，真清楚处理这件事。
那个失败的人，他也非常的
谦卑的留在那个教会聚会。
这个失败的人呢，伊嘛真谦卑，留伫原来教会聚会，
很不容易哈、哦，
还真不容易哦。
他原来是牧师，
伊原来是牧师，
他现在留在那里聚会，
但是留底下聚会，
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啊、大家拢知啊，发生什么代志。
现在很多教会不会这样，他们巴不得把这个烫手山芋赶快赶走，不会让他留在那里聚会的。
真侪教会将这种人给赶出去，不爱留底教会。
可是那个教会做得很好，
但这个教会做了真好。
那他两年，他有时候几乎走不下去。
两年的时间，伊差不多感觉行袂落去。
因为有时候连新来的人都会听说这件事。
因为从新来的人买听见这件事，
可他就是认真的在那里学习。
但是这个牧师真认真的学习。
教会甚至请了谘商辅导来给他做心理辅导。
教会嘛，请人家辅导。
两三年以后。
两三年以后。
附近有一个教会，给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说要请这个。这个弟兄去他们的教会服侍。
两三年后，附近的一个教会来，甲这间教会牧师讲，要请这个过去是牧师的兄弟去教会服侍。
牧师，
所以这个甲人合作的牧师。
主任牧师问他说：“你知道他过去的事吗？”
这个主任牧师的问讲：“你知道过去的代志吗？”
我们都知道，而且知道你们教会怎么处理这些过程，我们都知道。
伊讲：“我拢知道，我嘛知道恁教会安怎处理。”
可是他们接受他，
但是因接受伊，
所以让他有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后有一个新的开始。
那这是圣经里面讲到教会纪律，神所期待的事。
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哈，教会五芒这个上帝五芒教会纪律会使带出来结果。
而且你不要轻看这样的人，
你唔通轻看这种人。
这样的人其实是很有福气的。
因为其实这种人已经有福气，
因为他们在今生就受过这个矫正，
因为他在这个世界已经受改正，
强过那些有一天我们站到基督的台前才要显明我们的罪的那种情况，
他赢过那些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罪在显明的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
所以有当时我们需要这样。
有的人不愿意，
有人不愿意。
二十几年前在美国有几个很有名的电视布道家失败，
二十多年前美国有一些电视的报道家，
其中有一位也是在清洁上失败，
其中有一位也是在清洁这方面失败，
他所属的教派按着规矩停止他服侍两年，
他的教会呢停止他的服侍两年，
他认为如果我停止我整个的事，那个电视的这些步道会垮台，所以他不愿意停止。
但是干嘛讲安尼那会使哩？安尼我电视的这个报道事业都无去啊。
他继续服侍，
所以继续服侍。
半年以后再次被发现犯罪，
但是半年以后好难发现一个犯罪，
就再没有机会，
所以都无机会啊。
那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所以这是失败嘞。
不要觉得这样处理是没有爱心。
那他们刚刚讲，安尼处理是无贴心。
那个爱的使徒约翰讲到这个的时候，可凶了。
爱心的使徒约翰讲的这讲的代志，伊讲了真严
重。约翰一书，约翰二书，
约翰二书，咱来看。
第十节，
第十节，
他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
伊讲老人到恁遐，不是传这个教示，唔通接伊去厝内面，也唔通向伊请安。
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伊若向伊请安，你就介伊迄个歹行为有份。
他连问安都不可以。
伊讲请安嘛，袂使哩。
很多人强调约翰讲到爱。
真正人讲约翰呢是讲到爱心，
有就忽略约翰也讲真理。
但是咱无注意讲约翰嘛讲真理。
在约翰二书前面第三节，他用真理和爱心合并起来来问安他们。
所以你看约翰二书第三节，伊讲伫真理甲爱心上爱上上。
教会必须有爱，也有真理。
所以教会爱有爱心嘛，但是嘛爱有真理。
必须有真理，也必须有爱。
你爱有真理嘛，爱有爱心。
没有真理的爱是腐烂的。
无真理的爱是乱输爱。
会毁坏人 ，spoil 一个人。
会成歹一个人，
没有爱的真理也不是真理，而且不造就人，没有神在其中。
无爱的真理不是真理，而且无造就人。
在教会、在公司、在学校、在家里都是这样。
无关系，伫教会、公司、学校、厝内面拢是同款。
爱与真理并行，
爱跟真理爱。
有的时候建造之前必须先拆毁。
我当时建造以前爱先拆掉。
如果你不愿意拆毁，你就无法更好的建造。
你若无愿意拆掉，就无法度搁较好来建造。
我认识有的传道人，他们一直强调包容。
我认识一些团队人一直注重说要包容，
教会就继续不时的有不和谐的事，永远没办法好好的建造，
所以教会继续有那种不和谐的事情，所以没法度好好建造。
他们不愿意先受一点伤就永远无法痊愈，
伊无愿意先受一挂伤，安尼都无法度完全好。
当然，另外有一些时候，我们不要急着拆毁。
当然，一挂时阵，咱唔通着急想要紧紧个拆毁。
有时候，我们继续建造美好的、纯正的，自然不好的就会除掉。
咱只要继续来建造，吼，迄个好诶、水诶、纯正建造起来，自然对代替遐无好。
我没办法给你一个一览表，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做？
当然，我无法度列出规矩，讲啥物时阵安那安那啥物。
可是，总是教会应该要注意这些事，要思考这些事。
但是，教会爱思想这个代志，
我们不需要跟外邦人断交。
咱无需要跟外邦人内部来往，
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留意这些事。
但是教会咱来注意性格，
而且常常记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造就人。
咱所做的一切拢是要造就别人。
不要处理这些事的时候迷失在其中，只是为了处理一件事而已。
唔通处理这些代志，只能自己被失去，干那俩最是处理这件事就好。
我们来唱宣道诗154首。